被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精神，作者葡萄之子。现如今，中国许多有钱人都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有英国贵族的风度。但是他们发现，那些贵族学校并非如他们所愿的那样舒适享受。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都是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中国的富人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花钱无度的暴发户精神，也从来不与平民精神对立，更不是养尊处优休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第一，富与贵不是一回事。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都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具有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的。而这种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则需要从小加以培养。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法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是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因为前线太危险，可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万一您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过贵族样的生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则是精神的。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他们是贵族。第二，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和精神的反传统浪潮，相反， 人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民间社会是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精神传统。我国著名报人楚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和道德。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于是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还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才发现钱已经花光了，粮食也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做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他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出征准备不周，没有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好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夺取王位。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了回来，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候的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非常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个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则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的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落得了个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但贵族精神消融了仇恨。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富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他们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并开创了都铎王朝。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第三，要竞争，更要有风度。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贵族风度。 1688年的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当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城堡里时，他在城堡靠海的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乘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然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了惨败。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金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是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的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他的对手就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里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是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了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清贫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纽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的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看起来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可贵的一部分。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担当的精神，一种社会的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在大船开始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此时非常混乱，因为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又回到了首席乐手的身旁，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这个镜头是对贵族精神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第四，贵族精神的实质。楚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的风度。还比如席继林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个送他们去上学。这种付出也可以说是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很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英文里的 N-O-B-L-E 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和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鸣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虚狂，不卑微，不焦躁，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贵族精神并不必然的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然而如今国内对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生活方式，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 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画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焦躁的气氛。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自我意识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和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和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之中。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的精神的高贵之处就是干净的活着、优雅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而丧失自我尊严，去不择手段而丧失原则。基于这样一种意义，精神的贵族和所谓的富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都可以买来的。